第二集。
徐小斌的房间中传出清脆而响亮的象棋声。
将军！
徐小斌喊出这一嗓子后，兴奋的身子都不成体统了，遮羞的被子也嘚瑟掉了，露出了很一般，根本不值得炫耀的身子。这样还不算，他因为不会盘腿坐，单人床又小，他的大长腿伸不出去，只好采用半跪半坐的姿势，姿态不雅，动作难看。但他却浑然不觉，手舞足蹈地喊着将军，一副气死人不偿命的样子。被将了军的孟勇敢倒有着临危不惧的大将风范，他正襟盘腿坐在床上，像一尊坐了千年的佛一样好看。徐小斌就很佩服他会盘腿坐着，而且坐得还非常庄重，非常令人肃然起敬，这令徐小斌百思不得其解。他问孟勇敢：
哎，真是怪事啊，你这虎背熊腰的，平时怎么坐怎么不好看，怎么单单上床盘腿坐着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好看了呢？
受到表扬的孟勇敢谦虚的一笑，有点不谦虚的说：
没法子，这是从小练就的硬功夫，这叫童子功，明白吗？
此刻有着童子功的孟勇敢真是被跪在他面前的徐小斌逼得山穷水尽了。他手里握着几颗被他吃掉的徐小斌的车马炮，像和尚敲木鱼那样敲着，只是敲得毫无章法，暴露了他内心的慌乱。
快投降吧，抵抗是没有用处的，早投降早解脱，晚投降多遭罪。
徐小斌身子是跪着的，嘴上却是嚣张的：
你快住嘴吧。
敲着木鱼的败将终于忍不住怒吼了，他的吼声刚住，门就被推开了，自然是面朝房门半裸着身子半跪在那儿的徐小斌先看到来人的。徐小斌脸上是吃惊的表情，一副你怎么来了见了鬼的样子。孟勇敢很奇怪他的样子，也赶紧回过头去看是何方神仙驾到。等他看见了来人，手里的棋子稀里哗啦地掉到了地上，欢快地在地上打滚撒花。许连长笑了，他不进来，而是倚在门口，像不方便进来。
哎，你来干什么？
徐小斌用被子将自己重新裹起来，像个谦谦君子。许兵不笑了：我来自然是有事儿。
有什么事？
徐小斌这口气不是部署的，而是丈夫的。有什么事儿用向你汇报吗？许连长一语双关地提醒他在连里的身份。徐小斌这下想起自己是什么人了，似乎有些泄气，一屁股坐了下来，带毛的长腿横冲出去，将端坐在对面的孟分队长踹了个趔趄。
干什么你？
分队长低吼着：
人家是来找你的，你起来，我要睡觉。
徐小斌大声说：你别睡了，起来吧，起来去出公差。许连长说，内容是命令的，语气却是家常的：
我值夜班了，我在补觉。
徐小斌虽然是在公然抗命，但却理直气壮。
许连长有气度地笑了笑，并不计较他的态度。也是，虽然他是自己的丈夫，但自己却没有剥夺人家补觉的权利。妻子不行，领导更不行。许连长用少有的商量的语气，似乎是在对徐技师说的，其实也包括了背对着他的孟分队长。
军务股要两个公差，连里实在是没人了，副连长都带队去备服仓库出差了。如果你不去，那我只能和你们分队长一起去了。孟分队长，咱们走吧。
孟分队长的国字脸 又有点歪了，但他却一点脾气也没有。人家连长副连长都能亲自去出公差，你一个分队长有什么天大的理由拒绝呢？但是让他去出公差是可以的，让他连同连长一起去出公差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孟勇敢端坐的身子动了动，盘得严丝合缝的双腿松开了，一条腿似乎抽了筋，他按着那条不争气的腿开始龇牙咧嘴。徐技师关切地问，
哎，你怎么了？
孟分队长不耐烦地说，
你快起来洗漱，咱俩去。
许冰笑了，这灿烂的笑容孟勇敢自然是看不到的，他正背对着许连长的笑脸痛苦地对付他那条抽筋的腿。许技师是这笑容的受益者，他不仅全程享受了那灿若桃花的笑容，还意外收获了一个飞来的媚眼儿。许连长冲徐技师飞了一个媚媚的飞眼儿，风一样摇摆着苗条的身子婀娜而去。在这一软一硬的挟持下，徐技师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还能躺下补他的大觉吗？不可能嘛。
孟勇敢和徐小斌匆匆地往团里走，孟勇敢自然不会放过说他老婆坏话的机会。
哎，你当时瞎了眼吧？怎么看上他了？
徐小斌笑了笑，根本不接孟勇敢的话茬，可见这样的话题在他俩之间是老生常谈，老到徐小斌都懒得搭理他了。孟勇敢也用不着徐小斌的搭理，在这种话题上他完全有能力自说自话。他告诉徐小斌，
这样的老婆在我们山东老家腿早被打断了，还能让他爬上三楼来找咱们的麻烦？不但把腿打断了，连舌头也早割掉了，还让他这么能说，谁也说不过他。
徐小斌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笑了。他善解人意地拍了拍孟勇敢的后背，虚怀若谷地说，
老孟啊，你就别在这儿给嘴过年了。
老孟停住了脚，很不满意他这种生在苦中不知苦的250劲头。老孟眯起了牛眼，像是不忍卒睹。老孟眯着眼睛说，
徐小斌，我要是你早就死800回了。
徐小斌不知愁地笑了，学着他的口气反唇相讥，
老孟，你这话都说了800遍了。
老孟更没好气了，
说800遍都不管用，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
徐小斌笑了一下，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态。老孟更生气了，忍不住上前倒了他一拳。这一拳来得太突然，令徐小斌猝不及防，身子向后晃了晃，一副不禁打的样子。老孟又笑了，赶忙上前拉了他一把，又安抚地拍了拍他，无比同情地说，
哎呀，你这么不经打，怎么就经得住你那操蛋老婆的折腾呢？
徐小斌捂着被倒痛的胸口没了好气儿。
哎，你给我住嘴啊。
老孟笑了，但老孟并不住嘴。这次老孟有点认真了，他望着捂着胸口的徐小斌，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哎，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那操蛋的老婆到底哪儿好啊？
这真诚的问话让徐小斌马上想起老婆那灿若桃花的笑脸，还有那羽毛一样轻盈的媚眼。徐小斌情不自禁地笑了。
哎，你笑什么呀？
老孟更奇怪了，徐小斌哪能告诉他笑什么呢？一来说了也是对牛弹琴，你对一个从未进过女色的光棍说女人桃花般的笑脸和醉人的媚眼，那还不是浪费唾沫星子吗？二来说了他也未必能信，你现在就是打死他，他也不相信许冰会对男人飞媚眼儿。在他孟勇敢的眼里，许冰压根儿就不是女人，当然他肯定也不是个男人，但他是个什么人呢？这就是让孟勇敢烦他的地方。在山东男人眼里， 不像女人的女人，那还能要吗？
孟芬队长和徐技师一进军务谷，一说明来意，吓得坐在椅子上的少尉参谋一下子弹了起来，少尉参谋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哎呀，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怎么二位首长亲自来了呢？怎么敢劳您二位的大驾呢？
中尉分队长和上尉技师在少尉参谋的惶恐中感觉良好，他们宽宏大量地笑着。孟分队长挥了挥大手，梁山好汉一般大着嗓门说，
你就别啰嗦了，有什么活尽管说吧。
少尉哪敢给他二位派活啊，摆着双手一个劲儿的摇头，
哎，不用了不用了，两位领导请回吧，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两位领导请多原谅。
这厢正热闹着，隔壁屋的股长王军听到动静跑了过来。王股长一见他俩也是一脸吃惊，当听说他俩是来出公差的，更是吃惊的都有点尴尬了。王股长扭头就训少尉，
你怎么搞的啊？团里三令五申不准随便向下边派公差，你记不住啊？
少尉参谋说记住了不好，说记不住也不好，万分难受的立正在那儿挨训。徐技师看不下去了，出面替他解围。
哎，算了，股长，你别训他了，我们来都来了，总不能让我们白跑一趟吧。
孟勇敢也笑着说，
哎，就是，来了就干呗，你也别过意不去了，大不了干完活，嘿嘿，请我们俩喝杯啤酒。
王军跟孟勇敢是胶东老乡，两人熟得很，孟勇敢的酒量就是王军给开发出来的。王股长依然是气呼呼的，说出来的话自然不太好听。
你说说你这是来抓的公差啊，还是请来的大爷啊？中午的课你请啊，不让你出点血，你就是长不了记性。
少尉点头如捣蒜。
行行行，是是是，我请我请，中午我请客，请大家喝啤酒。
四个人鱼贯进入了团里的服务中心餐厅，小桌子都坐满了，唯有一张十几个人的大桌空着。王股长说，
哎，就他吧，将就吧。
孟勇敢自告奋勇地抢过菜单，他如饥似渴的样子令王股长很是担心。王股长提醒他，
哎，你少点点啊，人家小吕请客。
孟勇敢眼睛并不离菜单，头都不抬地说，
还能让部署请客？你是这不讲究的人吗？我不信。
吕参谋忙说，
今天我请客，我买单，孟分队长您就尽管点吧，在这里请客我还是请得起的。
孟勇敢的眼睛终于离开了菜单，他盯着吕参谋说，
你请客？你凭什么请客？我们三个哪个不比你挣的钱多？哪儿就轮到你了？
孟勇敢开始点菜，菜名报得行云流水，他报起菜名来还挺好听的，有滋有味的，让人食欲大开。四个凉，四个热，一个汤，另加四瓶啤酒。王股长笑着说他，
你的刀倒挺快啊，四个盘子八个碗的，咱们能吃得完吗？
孟勇敢说，
怎么吃不完呢？我早饿了，徐技师昨晚值夜班又没吃早饭，更是一个顶俩，你就别担心会剩下了。
凉菜上来了，啤酒也上来了，四瓶啤酒一人一瓶，各自手把一瓶。吕参谋倒满一杯酒站了起来，
各位领导，我在这里先自罚一杯，一切都在酒中，一切尽在不言中。
吕参谋一扬脖子，咕咚咕咚地喝干了，放下杯子，又自觉地给自己倒了一满杯。孟勇敢点着他说，
你坐下，你坐下，我告诉你啊，你悠着点喝，咱们一人就一瓶酒，谁也别想多喝了。
大家都笑了，共同举杯碰了一下，客气了一下，就不客气地各自吃了起来。王股长放下筷子，把自己的杯子倒满，举到徐小斌面前，
来，徐技师啊，我敬你一杯。
徐技师被动地端起了酒杯，发现自己的杯子不够满，又赶紧加满了。他举着杯子说，
哎呦， 鼓掌，你客气了，应该是我敬你的。
嘿，咱俩别管谁敬谁了，喝了这杯再说。
王鼓掌率先放下杯子，不讲究的用手抹了把嘴，盯着徐小斌实话实说。
哎，徐技师啊，我是个山东人，肚子里藏不住话，我说一句话你可别生气啊。
徐技师放下酒杯客气道，
你说你说。
哎，你那个老婆可不是个一般人呐，厉害啊。
孟勇敢听到这话，高兴地站了起来，杯子都快杵到王鼓掌的嘴边了。
哎呦，我今天算是遇到知音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啊，喝了接着说。
又一杯酒下肚的王鼓掌更要畅所欲言了，他拍着徐技师的肩膀叮嘱道，
哎，我的话你可不要回去传达呀。
但那神情和语气分明是希望他回家传达的。王鼓掌叹了口气，
哎呀，这个许连长可不简单呐，团里所有的女干部数他脑子好使，一般人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见桌上的人都眼巴巴地望着自己，分明是想听下面的话了，王鼓掌接着说，
那就拿今天这件事来说吧，小吕打电话向他要公差，他是完全可以拒绝的，别说小吕了，就是我，他拒绝我，我能拿他有什么办法吗？他不拒绝小吕，还满口答应下来，但答应下来又不好好的派公差，而是打发你们二位来，你说他什么意思？
徐技师还真问
啊，他什么意思啊？
王鼓掌也真说，
嗨，他这是一箭双雕，既给我们交了差，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接了两个烫手山芋，吃不下拿不住的难受。哎呀，高高啊，实在是高啊，这个女人不简单，狡猾狡猾的呀。
徐小斌难受了，王鼓掌这是夸自己老婆吗？分明不是嘛，分明是损她吗？可自己能怎么办呢？迎合吗？不妥吧，那毕竟是睡在自己身边的老婆呀。反驳吗？也不妥吧，别说吃了人家的嘴短，就是没吃人家，没喝人家的，人家这样笑里藏刀的说了咱几句，咱还能跟人家翻脸不成？徐小斌正难受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边孟勇敢挺身而出了。孟勇敢站了起来，握着自己的啤酒瓶给自己咕咚咕咚倒上，倒了半杯酒没了，他又不客气地抓起了徐小斌的酒给自己续满，剩下的又倒给了王鼓掌，把空酒瓶还给了徐小斌。孟勇敢举着冒着白沫的啤酒，像个正义之神，一脸的庄重和认真，说出来的话令徐小斌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哎，老乡，我可要说句公道话了，他那个操蛋的老婆厉害那是不假，但你要说他狡猾那就大错特错了，你还是不了解他。那个女人虽然厉害，但人不坏也不奸，没有什么坏心眼儿。那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吧，我们连确实没人了，派不出公差了，有口气儿的除了在机上值班就是在床上睡觉，剩下的都去出公差了，连我们副连长都去被服仓库倒腾服装了，连里就剩下我和他老婆了，他老婆还说要和我一起给你们出公差。这小子一听他老婆要和我单独出公差，吓得觉也不睡了，脸都没洗干净就跟我一起跑来了。人家两口子对你们军务股够意思了，你还在这说人家老婆狡猾什么的，你说你够意思吗？这么不厚道，你还是我们山东人吗？
王鼓掌马上端着酒杯站了起来，他不去跟等在那儿的孟勇敢碰杯，而是弯下腰来找徐小斌的杯子。徐小斌急忙站了起来，王鼓掌把自己的酒倒了一半给徐小斌，又命令看得有点发呆的吕参谋，
来，把你的酒拿来。 给我们满上。
王股长举着一得满手都是啤酒的杯子，气得拿眼直瞪倒酒的吕参谋。孟勇敢笑着说：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我手脖子都快断了。
王股长说：
徐技师，刚才我说的话收回啊，算我没说，改日我请你们两口子喝酒，咱们好好的喝一场大酒。我知道徐连长很能喝，我是喝不过他。
这时孟勇敢又一次挺身而出：
哎，没事，到时候有我呢，咱俩喝不死他。
话音刚落，身后就响起了许连长的声音：你俩要喝死谁啊？孟勇敢吃了一惊，手一抖，酒洒了一身。许兵又惊又喜地站在空了一半的圆桌旁，像要发大财似的笑得合不拢嘴。徐小斌将空杯子重重地放到桌上，像个当家主事的男人似的劈头就问：
你怎么来了？